我们已经提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作者马太把耶稣所教导的一些比喻把它收集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十三章所记载的这些比喻只不过是耶稣所讲的比喻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耶稣教训人所说的比喻。那么作者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他先记载了所谓撒种的比喻，也就是上礼拜我们所看的这个比喻。严格的来说，这个比喻可能称之为土壤的比喻更好，因为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当他宣讲神国度的福音，人怎么样来接受所听见的福音，就以四种土壤来做比喻，说明人对于所听见的福音做出的回应是如何。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作者就穿插了一段耶稣私下向门徒讲解为什么他用比喻来教导，也为门徒来解释这个土壤的比喻，或者说撒种的比喻。然后作者才继续的再记载耶稣向群众所说的三个比喻，其中有两个，我们等一等会来仔细的来看。所以当作者记载了耶稣向群众的所说的四个比喻之后，他就做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其实是进一步来说明耶稣用比喻教导所具有的功用。前面耶稣已经私下向门徒说明他用比喻教导的原因，那么作者记载了四个耶稣向群众所说的比喻，就进一步说明耶稣用比喻来教导是具有什么样的功用。我们从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耶稣私下给门徒讲解他用比喻教导的原因，他说为什么他用比喻教导，因为神国度的奥秘，关于神的国的真理，只是被赐给门徒，也就是说这是神的主权，把关于神国度的真理单单向门徒来启示，而门徒是这些用信心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也像一般人一样听耶稣所讲的比喻，他们可能也跟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不是能够完全抓住这个比喻要说要启示的真理，但是因为他们是凭着信心来跟随耶稣，所以当他们私下跟耶稣同在的时候，他们就会询问耶稣关于这些比喻是什么意思，要求耶稣给他们来解释。因此耶稣借着耶稣给他们讲解这些比喻，神就把神国度的真理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明白。但是耶稣也说明，对于那些在听众当中存着刚硬的心，已经拒绝耶稣的心来听耶稣所说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本身对他们来说就像谜语一样，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他们，叫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明白，而比喻本身就等于是把真理向他们隐藏起来。那么等一等我们就会看，这里作者进一步说明耶稣用比喻教导所具有的功用是什么。那从作者在这一章提出的这两方面耶稣使用比喻教导的基本的理由来看，耶稣用比喻教导一方面是与比喻对于外边的人所具有的功用有关，另外一方面是与比喻对于门徒所具有的功用有关。所以等一等我们就会看看耶稣他用比喻教导是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功用。但是我们今天也要看耶稣对群众讲的两个比喻，就是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其实是两个平行的比喻，表达相同的要点，但是耶稣以两个生活中的经验来讲述同样的神国度的真理，目的是虽然这两个比喻都表达共同的要点， 然而借着这两个不同的比喻，也有一个不同的强调。同样的，我们等等也会看耶稣在私下教训门徒的时候，后来又讲了一些比喻，其中包括藏在田里的宝贝和昂贵的珍珠这两个比喻。而这两个比喻也同样是平行的，也是表达相同的要点，但是这两个比喻同样有不同的强调。所以我们先来看第34节到35节，也就是作者在耶稣记载耶稣对群众讲的四个比喻之后，他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他说这些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也就是说上面他写的记载的四个比喻都是耶稣在教导群众的时候以比喻来教导他们。但是他接着说，如果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作者的意思是说，耶稣的教训就是只有单单说比喻，除了说比喻他就不再说别的话。其实这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不是说耶稣的教训只包括比喻，乃是说在耶稣的教导工作主要的是用比喻，使用比喻来教导。耶稣的教导除了讲比喻，我们看见登山宝训本身确实也包含一些比喻，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直接在道德上的一些的教训。那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耶稣的教导工作非常主要的用的一个教导的形式就是用比喻。我们已经说了比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另外一个东西旁边，把这两个东西并列在一起，以便能够互相来做比较，这就是比喻这个字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基本的意思，我们才能够了解耶稣用比喻教导是如何借着这一种的形式来把神国度的真理来教导人。因此用比喻来进行沟通是一种很有潜力的沟通方式，是把生活中每一天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跟所要教导的真理放在一起，来创造一个比较，就把生活中日常的经验跟神国的真理并列，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所以耶稣他用比喻来教训人，他总是借着自然界一些事物，或者借着犹太人日常生活中他们众所周知的一些生活的经验，把这些生活的经验自然界的一些现象耶稣说出来，和他所要教导的神属神的真理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两者之间有类似的情况，就借此来说明神国的真理。当然耶稣在讲的时候不像私下跟门徒解释的时候，他会清清楚楚的把这个日常生活的经验跟神国的真理是什么地方相似，是在哪里是类似的，清楚的说出来让门徒可以明白。在讲比喻的时候，他只是述说这个日常生活的经验或自然界的现象，没有进一步的再去把这个是生活经验跟神的真理之间有怎么样的类比把它说出来。然而耶稣这样子的教导其实就是要激发听的人用心的去思想，因为生活的经验是他们都知道的，所以当耶稣说的时候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上用心的去听。然后耶稣讲的时候，当他们听的时候就激发他们去思考，去找出在这个比喻当中那个要点到底是什么，进一步他们可以把这个要点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应用在耶稣要说明的神国度的真理上。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效的一种教导方式。其实今天我们在做教导，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敬佩牧师，因为牧师很会用比喻啊。我们知道他总是给你讲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经验。那么，当然我们要用的对啊，也就是说，有时候生活中的经验到底是传递一个什么要点，跟神国的真理是不是真的是啊平行的？所以我们儿童主日学老师每个礼拜，我跟他们在上课以前都先跟他们一起来复习这个礼拜要教的课程。我们也都会想，这个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的真理有什么生活里面实际的经验我们可以去告诉小朋友，然后从这个实际的经验再带出我们要教导的真理。好，所以作者说明耶稣的教导工作最主要是使用比喻这种方式来教导，但是接下来他就提出来，耶稣用比喻教导乃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里他是引用诗篇78篇第二节。那么诗篇78篇的作者叫做亚撒，如果大家熟悉的话，这是大卫的诗班的诗班长之一。大卫在他离世之前，他吩咐以色列人跟他的儿子所罗门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他预备了很多的材料，但是呢他也预备了圣殿完成之后在圣殿里的敬拜，有诗班，有各样的乐器，在以色列百姓敬拜的时候能够来带领他们来向神歌颂，来歌颂，来赞美神。那么亚撒就是其中诗班的，或者说这个乐队的一个班长，另外还有一位叫做耶杜顿。那么大卫设立这些所谓的诗班班长，如果我们看历代志，我们会发现他们被称为是先见，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着王的命令来说预言，或者说按着神的旨意来说预言。所以诗篇78篇是亚撒所写的，他是一位先见，就相当于先知。因此这里马太说耶稣用比喻教导是应验先知亚撒在诗篇78篇第二节所说的话。那我们就要来看看诗篇78篇的内容是如何。诗篇78篇是很长的一篇诗篇。这一篇诗篇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亚撒他就呼召以色列百姓留心听他的训诲。诗篇78篇第一节，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然后我们看见接下来他就叙述以色列的历史，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如何来施行拯救，也就是神救赎的工作。那在第二节他说，当他呼召以色列百姓留心听他的话，听他口中的教训，第二节他就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我们从接下来整个诗篇的内容来看，我们知道亚撒他是要向新的一代，因为他说我们不把这些事情向我们的子孙隐瞒，他要向新的一代来讲述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其中神大能的作为。 第四节他说，我们不把这些事向子孙隐瞒，要把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这就是诗篇78篇，接下来我们看到整个内容就是在向下一代来讲述以色列过去的历史。但是诗人他却在第二节宣告他要开口说比喻，他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谜语其实也是一个用比喻的方式来描述这些事情，是像谜一样令人难解的。谜语我们知道，说谜语我们就要来猜这个谜语到底在说什么。谜语本身好像谜一样是令人难解的，因此他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也要说出古时的谜语，也就是我要把像谜一样难解的事情我要把它说出来。但是我们看见接下来他所叙述的内容，所叙述的以色列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其实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熟知的历史，并不是他们不知道的，并不是像谜一样他们难解的全然不知的事情。他所叙述的其实是为以色列众所周知的历史。所以当他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把古时像谜一样难解的事情说出来，他的意思乃是说这些过去的历史虽然是被以色列人众所周知，但是现在他要把历史当中一些事情，把这些某一些事情挑选出来，也就是他要选择其中的一些事情，把他所选择的这些历史事件以某种的安排集合在一起，那就是像我们说的比喻。比喻就是把一个事情放在另外一个事情旁边，可以形成一个比较。所以他要在以色列历史当中选择一些历史的事件，以某种安排把这些历史事件联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借此来把这些历史事件的模式把它显明出来。而这些历史事件的模式是自古以来未曾被以色列人认出来，未曾被以色列人觉察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历史本身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来使人能够看出人类历史的模式是如何。神对人类的启示，除了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今天也借着他差来的他的儿子，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神向人启示的一个途径之一。因为在人类历史中，神大能的作为彰显出来，以及人怎么来回应神向人所显出的启示。所以呢，亚沙说他要叙述的以色列历史虽然是这些以色列人都已经熟知的历史，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却从来没有查验这些历史所显出的模式是如何。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些历史到底启示了什么真理，向以色列人启示了什么样的真理，这并不是不证自知的，就是说不是自然不需要说明任何人就可以一目了然的。所以他要来给他们，他要开口说谜语，要把古时难解的事，把这个历史，他们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怎么样来显明这个历史的模式，启示关于什么样的真理，他要来为他们述说。亚沙要把关于这些历史的事件真正是什么把它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诗篇78篇，他就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开始，他详细的叙述在他们历史当中每一个主要的转捩点，在这些每一个主要转捩点中神大能的作为。 他都给他们详细的叙述。但是在他叙述每一个转捩点中神大能的作为的同时，他也把以色列人持续的悖逆把它并列在一起。所以我们看第八节，不要像他们的祖宗顽梗悖逆，居心不正，向着神心不诚实。他们第九节，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神的律法去做，忘记神所行的。然后十二节他就叙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怎么样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怎么样在旷野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水。所以十二节到十七节到十六节就叙述在这个转捩点神大能的作为，但是十七节又在把他们持续的悖逆来描述。所以亚撒他开口讲比喻，他从出埃及的时候开始详细的叙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每一个转捩点神大能的作为，同时把以色列人持续的悖逆与神大能的作为并列在一起，借此生动的来描述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唯有这样子做比较，才可以把神是怎样公义的一位神，但神向这些罪人悖逆的罪人是如何的显出他的怜悯，如此才能够把他显明。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同时显明以色列人的迟钝，以色列人他们如此的悖逆，他们真正的需要是需要神的拯救以及他们的特权，唯有以色列人有这位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神来拯救他们等等。所以这是为什么诗人亚撒他呼召以色列百姓留心听他的教训，他就宣告他要打开的他的口说比喻来教导这一切。我们刚才已经说比喻就是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换句话说他就是把各样的事情来做比较，把神大能的作为和以色列人的悖逆并列在一起来做比较，这样他就把古时过去所隐藏的事，也就是说在以前以色列人没有从这些事情查验这个关于神的真理，关于他们自己真实的情况，作者就亚撒就这样说比喻来把古时隐藏的事情说出来。因此他说这些事情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这些历史是他们所详知的，然而对他们而言是像谜一样，过去是像谜一样难解，是隐藏的。亚撒他开口说比喻，把这些事情借着帮将这些事情做比较，而把这些事情所包含的极深的过去隐藏的教训把它说出来。这是我们先了解诗篇七十八篇第二节，当这位诗人他宣告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把过去隐藏的事说出来，然后他给他们讲述以色列历史，但其实它是一种选择性的。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读圣经所有圣经的叙述文体都是同样的概念。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读民数记，我们读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等等，这是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今天我们读福音书，福音书是记载耶稣神的儿子他的出生、他的传道工作、他的钉死和复活。当然福音书之后就是使徒行传，记载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地极，这些是圣经里面叙述文体。但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圣经的历史书卷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也就是说是历史上 确切发生过的事。但是圣经的作者在记载的时候是选择性的记载，没有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把它写下来。这跟我们一般的所谓的史学家可能不太一样，史学家要忠实的将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大大小小所发生的事情都忠实的写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先去，我们可以回去查这些历史的记录，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记录知道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但圣经的历史书卷是一本历史书，但是跟一般的历史书不一样。圣经的历史书卷我们称之为是一些叫做神学的历史。什么叫神学？听起来好像好深奥，其实神学就是关于神的真理。神要人明白，他把自己打揭开，使人能够来认识他，也认识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不是只是要告诉我们发生过什么事情，圣经是作者选择性的把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神大能的作为，以及人如何向神做出回应，把这些事情选择性的记载，做了某种特殊的安排，为的是要把古时隐藏的事说明出来，把这些历史背后所包含的极深的人很难明白的关于神的真理，把它向我们讲解，把它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呢，我们以后读经，圣经没有讲的不必问，因为问也不会有答案。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来看作者记载这些事情，以及他怎么样来描述，他是怎么样来传递一个信息。所以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大卫，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说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他的军队，大卫的将军约押带着他的军队出去跟亚门人作战，大卫没有出战，留在皇宫。有一天他睡到日头平息才起床，然后呢，在皇宫的屋顶上散步，就看到有一位美貌的妇女在沐浴，可能皇宫的屋顶特别高，可以看见有一位美貌的妇女在沐浴。他就问别人，这个妇女是谁？人家告诉他说，这是赫人，赫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是大卫的勇士，大卫有30个勇士之一，是很勇敢作战的战士。他说这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所以大卫明知这是别人的妻子，他却差人去把这个女子招来与他同寝。没想到这同寝，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就怀了孕，差人告诉大卫，于是大卫就打发人去战场上把乌利亚招回来，然后就送他很多礼物，希望他回家，回家的话能够跟妻子亲近。乌利亚说，神的军队在前方打仗，我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就睡在皇宫门口。于是呢，大卫就第二天设宴款待，把乌利亚给灌醉了，又送他很多礼物，希望他可以回家。没想到乌利亚还是不回去，又在皇宫门口睡了一个晚上。于是大卫就打发乌利亚回到前线，但是交给他一封信，信中写给将军约押说，请你差乌利亚到最前线，打仗的时候到最前线，让敌人把他打死等等之类。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只用五节，快快的就交代了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但是却用了20节或者十几20节或20节以上描述 他后来做的一些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大卫犯了奸淫罪，为了遮盖他自己的罪，他进一步犯了杀人罪。我就是举这个例子。所以这个历史事件他是作者选择性的记，但是然后他怎么样，他要借着这个当中来把神大能的作为或者我们人的回应，这里面极所包含的这个历史事件里面所包含的极深的不被人所觉察的这个真理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你 听传道人讲到讲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重点放在大卫犯淫乱，其实错了，重点是当大卫犯罪之后他没有立刻悔改，为了遮盖他的罪，他继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最终做出谋杀人的性命的事情。所以第十二章神差先知拿单去责备他，他并不是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就已经立刻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是等到先知拿单就是跟他讲一个比喻，讲一个故事来指责他的罪。大卫听见这个故事，他懂了，他明白，他知道故事所说的正是他，所以他就俯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所以这是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从诗篇七十八篇第二节来说明，其实整个圣经也都是同样的，是以同样的一个概念来讲述历史的事件。而马太说诗篇七十八篇第二节是应验在耶稣使用比喻来教导，这个应验耶稣用比喻教导是应验诗篇七十八篇第二节的话，这一种的应验不是属于我们常常所熟悉的，我们认为应验就是先知说了一个预言，事先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应验就是先知事先所说要发生的事情时候到了就照先知所说的成就了。我们所说的应验概念常常是这种概念，但圣经里面每逢圣经作者说新约的事件是应验旧约的话，不完全是属于这一类的应验，这是其中的一种的应验。在这里当马太说耶稣用比喻教训人是应验诗篇七十八篇第二篇正像亚撒用比喻教训人一样，这种我们叫做预表，以预表的方式的一种应验。什么叫做预表呢？预表是基于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神他做事的原则是不改变的，这一位神是不改变的神，他行事的原则一定不会变，不像我们，我们是善变的，我们今天这样想可能明天我们就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标准也是善变的。古代认为婚前性行为是羞耻，现代婚前性行为是家常便饭，人是一再的变，但是神他做事的原则，圣经很强调神是不改变的神，从过去到现在到永远他都是不改变，所以神做事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因此在旧约的一些事件就被看为是在神救赎人类的历史当中含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救赎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犯罪以后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神在其中不断的彰显神拯救的作为和行动。旧约的一些事件是在这个救赎历史中被看成是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以至于这些旧约的事情跟一些新约的事情之间我们可以看见是相称的， 或者说是平行的。原因是因为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所以以前我们看见这些旧约历史事件如此的发生，神在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救赎的行动作为是如何，在新约的时候一些历史事件，神他作为他的作为既是不改变，他做事的原则既是不变的，那我们还可以看见同样的神的作为，神的做事的法则。所以在新约跟旧约的这些事件当中有相称跟相当之处，那当然这些都是在旧约历史一些重要的事件，这些重要事件在神救赎的历史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就跟新约的一些事情之间就有这样的平行的关系。那这种的平行不是巧合，是神的作为，是神在人类历史当中他行事的模式，神做事的法则不改变，他行事的模式是一定的。所以为什么在旧约一些事件跟新约一些事件之间可以有这种平行，这乃是出于神的作为，不是出于巧合。所以耶稣是应验诗篇七十，耶稣用比喻教导是应验诗篇七十八篇第二节的话，这是一种叫做预表的应验。也就是说如今耶稣用比喻做教导，就跟当年亚撒开口说比喻教导是平行的。诗人亚撒开口说比喻，他把各样的事情做比较，要显明神在救赎中公义的行动和作为。神拯救以色列，他在这个拯救的行动当中公义的作为，亚撒他就把各样的事情放在一起做比较，来显明神他施行的救赎在其中他公义的行动。所以借此把古时候隐藏的事说出来，现在耶稣用比喻来教导，也是要把神要施行的救赎在其中神公义的行动把它显明出来。耶稣用比喻教导也是要来说明神在救赎中公义的行动，而耶稣借着比喻就说明这个神救赎的公义行动已经发生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这乃是过去没有被启示出来，是过去隐藏的。所以这里诗马太引用诗篇七十八篇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把创世以来古时的谜语，他翻译成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神他在救赎中公义的行动现在已经发生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耶稣借着比喻把这个创世以来隐藏的事情说出来。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用比喻教导群众是要向群众启示在过去是隐藏所不知道的一些新的东西，新的真理。换句话说，耶稣教导用比喻教导是要把一些新的启示新的真理把它说出来，但是耶稣用比喻教导所要说出来的这些新的真理不是一个创新的发明，这些是旧约已经预言的，正好像诗人亚撒所做的一样，耶稣是把各样过去的启示集合在一起给予正确的解释，而带出新的观点。以色列人等候一位弥赛亚，先知预言这位弥赛亚会是一位公义的君王，带来和平。但是先知以赛亚也预言，神要差他的仆人来担当世人的罪，成为受苦的仆人。耶稣把过去已经启示的这些神的旧约的启示集合在一起，给予正确的解释，带出新的观点。他说比喻呢，就是这样子来用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做比较，来把 过去隐藏、不为所人所知这个新的真理、新的东西，把它说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不是一个全部创新的发明。所以亚沙他是给他们讲述以色列的历史，然而他把这些选择的事件放在一起，就把这些事情包含的极深的过去隐藏的真理把它说出来。耶稣所做的也是如此，他把过去各样的启示放在一起来比较，他用这样的方式，他也提供一个正确的解释，带出一个新的观点。所以耶稣用比喻教导群众，事实上是要启示，是要把一些新的东西、新的真理把它说出来。好，那这是我们看见，虽然前面耶稣说了神的国的真理只被赐给门徒，也就是说只被赐给对耶稣做出信心回应的人。所以我们说信心是打开我们属灵领悟力的一把钥匙，我们要能够明白神的事情，第一步不单是要用我们的理性去思考，更是要用我们的心做出对神的顺服，用一个敞开的心，用一个顺服的心去听神的话。可能我们有不明白，但是我们不是存着不信的心，不是存着悖逆的心，我们是存着谦卑，我们渴慕想要知道，我们愿意把自己敞开。如果神给我们回答，我们不是选择说哎，神你这个解释不合理，我们是用真正的谦卑、真正的降服来听神的话，那么神就会把理解、属灵的了解、属灵的领悟赐给我们。那但是这里，但是对于那些刚硬自己的心的人，耶稣说比喻就好像谜语，使他们不能明白。但这里耶稣也讲，他向群众，为什么他的传道工作最主要的一个教导的方式是用比喻这个方式来教导，他乃是要把古时从创世以来隐藏的真理把它说出来。所以他把很多旧约已经预言的各样过去的启示集合在一起，放在一起，互相比较，给予正确的解释，来带出新的一个观点。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耶稣对群众的讲的四个比喻当中，第一个我们看到土壤的比喻我们已经看了，第二个稗子的比喻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讲解，我们就来看芥菜种还有面酵的比喻。首先我们看芥菜种的比喻，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树在它的枝上。耶稣说神的国的情况就好像芥菜种种下去长成一棵大树的情况是一样的。芥菜种在巴勒斯坦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很熟悉的，而这个芥菜种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中国话所说的芥菜，这是另外一种植物。这个种子很小，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你可以买一些书签，这个书签里面就是弄了芥菜种，然后就书签上就印了这个经文，把一些芥菜种就是用塑胶把它封在这个书签的指头上。这个芥菜种是蛮小的，比我们现在的芝麻小一点点，大概芝麻的大小的一半。但是呢，其实这个芥菜种事实上并不是百种中最小的种子，所以如果说这个大小是芝麻的一半，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常吃的面包上面有一些黑的那个 popsy 那个种子，那个种子可能比芝麻的一半还小一点。所以实际上芥菜种不是百种中最小的种子， 但是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用把芥菜种作为真言来使用，把芥菜种用来表明最小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种子，它是按照犹太人拉比以真言的方式用芥菜种来表明是最小的东西。原因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小种子长起来可以长成像芥菜或者说这棵树这么大的一个植物。所以这里耶稣说这个种子种下去长起来呢，比各样的菜，其实是说比园子里面各样的植物都大，比园子里面各样的植物都大。他甚至用树来描述来描写，他说是长成一棵树，而且飞鸟可以来树在这个枝子上。芥菜种长成的植物呢，最高大概是10到12英尺，有10到12英尺，所以是比一个人还要高。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我有特别照一张相，不过那张相片先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就是站在一棵芥菜树前面照的。所以这个种子长起来呢，差不多这成为一个不是真的一根主干的那种大树，是我们叫做 bush 啊，是比较有很多小分支的一个树丛，好像是这种叫做这个叫灌树的树丛哈。那么但是有10到12尺高，所以飞鸟可以来树在它的枝上，是形容这个植物的高大。那耶稣讲这个比喻本身要有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要点呢？这个比喻真正的要点是把芥菜种的最小和长成的植物最大形成一个极大的对比。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长起来的树比园里面所有的植物都大，是像一棵大树，飞鸟树在枝上，所以是把这个小跟大形成对比。因此这个比喻的解释，我们要找到这个要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耶稣是借着这个比喻来说明他的传道工作已经开始了神的国。然而正如芥菜种是所有的种子中最小的，照样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之下，神的国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是很微不足道的。这跟犹太人对于神的国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犹太人在旧约先知的预言当中，他们期待神的国来到，而且他们从不怀疑神的国一定会临到，犹太人相信神的国一定会临到。而且从先知的预言，神的国临到的时候是非常的大，非常的荣耀，只是他们不知道神的国临到的时候，在开始出现的时候似乎是非常的微不足道的，这是犹太人不知道的。他们从先知的预言，他们期待神的国一定会来，而且神国来的时候是一种启示性的领导，启示性就是说是显给所有的人看的，是很大的，很荣耀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原来神的国在开始出现的时候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是很小的。耶稣他来传道就开始了神的国，但是呢这个国度的开始在当时的人眼中是极其的微小，非常的微不足道。但是呢耶稣说正如最小的芥菜种会长大成最大的植物，照样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开始的这个神的国看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好像是不重要，但是至终耶稣所开始的这个神的国会成为极大，超过所有的期待，这个国的伟大跟荣耀是无可比拟的。这是耶稣他芥菜种的比喻。 来启示过去隐藏不为人所知的真理。虽然从先知的预言，犹太人他们期待神的国一定会来，神的国来的时候是非常的伟大，非常的荣耀，但是耶稣说他来其实已经开始了神的国，而这个神国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很小很微不足道的。耶稣有多少人跟随他？他拣选了12个门徒，到他钉十字架就是这么一小群跟随他的人。这个国似乎很微不足道，但是呢，这个国将会长大，会成为极大，超过所有的期待，而伟大跟荣耀是无可比拟的。然后耶稣又讲一个比喻，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了。在古代的世界，发面是用面酵，我们今天是用酵母菌，到店里面去买 yeast， 但是在古代他们是用面酵来发面，也就是把前一次发好的面团留下一小块，保存在适当的状态之下，到下一次要发面的时候，把面揉好了，就把这一小团以前留下来发的面加入这个面团中，那么这个过去留下来已经发过的这团面就会在这个新的面团里面继续的发酵，让整团面都会发起来。所以这个比喻，面酵的比喻跟芥菜种的比喻要点是一样的，都是微小的一点点的面酵，极少量一点点的面酵就可以使整块三斗面，三斗面是多少呢？当然如果这个去读一些注释书，有一些不同的就是说有一种不同一些不同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这个三斗这个原文这个字要去决定到底是古代那个我们叫做度量衡哈，这个量这个面的这个容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量，但是基本上的概念，三斗面呢是可以喂饱100个人吃的面，所以是很大的一块面，但是用少少的一点点面酵就可以使整团发起来成为极大。所以这个面酵比喻的要点跟芥菜种的比喻是相同的，因此解释也是一样的。耶稣来开始神的国，在开始的时候是极其的微不足道，很小，但是呢，神的国将来会成为极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比喻本身是平行的，有共同的要点，那就是神的国已经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静悄悄的开始了。耶稣来，神的国已经静悄悄的开始，是很微小的开始。跟随耶稣的只是一小群的门徒，似乎是很微不足道，但是将来有一天会有令人惊讶的不成比例的增长。我们知道从耶稣那个时代到今天，跟随耶稣的人2000年来，神的国不断的在增长，还在继续的增长，而且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增长，跟当初耶稣传道的时候跟随他的就这么一小群的门徒。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我们为主做工，我们要为主图谋大事，但其实我们要了解，若是如此，耶稣来他应该建立一个大的福音机构，他应该在他传道的期间就这个聘用很多很多的人来为他的传道工作来发展。耶稣他亲自带领12个门徒，有一个人还出卖他，这么微小微不足道，12个人能做什么？但是这12个人微小的开始，直到如今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出去，我们看到 神的国有不成比例的令人惊讶的成长。但是芥菜的种的比喻跟面酵的比喻虽然有共同的要点，却有不同的强调。芥菜种的比喻着重在大量的成长，小的种子长成大的树，所以这个最小的种子长成最大的植物，焦点着重在大量的成长。神的国开始也是很小，只有很少的人跟随耶稣，可是神的国将大量的增长成为极大，有极多的人，数不过来的人跟随耶稣。而面酵的比喻呢，着重在透彻的改变。我们知道发面只用很少量的面酵，但是面酵不是用植物，不像植物一样是生长，面酵呢是会渗透整团面，产生不可避免的果效，全团就发起来了。一点点的面酵就渗透弥漫整团的面，产生不可避免的果效。神的国也是如此，开始的时候是很小，只有很小的一群犹太人跟随耶稣，然而神的国就像面酵一样，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果效，会影响全世界，在这个世界带来透彻的改变。好像面酵一点点，但是会穿透整团面，这个面整个发起来。所以为什么耶稣他最后给门徒的大使命，你们要去领万人做我的门徒，他应许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得到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一点点的面酵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果效。耶稣的传道工作开始神的国，只有一小群的犹太人跟随他，虽然很微不足道，但这个国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果效，将会影响全世界，在全世界带来透彻的改变。好，这是耶稣用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来说明神的国在开始的时候，最主要强调这个国因着耶稣的传道工作已经开始，而开始是很微不足道的，但是将来一定会长成极大极荣耀，是大量的长，而且是穿透性的，是在全世界带来透彻的改变。然后我们就看另外两个比喻，是耶稣给门徒讲解稗子的比喻之后向门徒说的两个比喻。第一个是藏在田里的宝贝，天国44节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耶稣说神国度的情况就好像藏在田里的财宝的情况。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经常有战争，经常被外族的人蹂躏践踏，所以毫无疑问很多人会把他们的财宝藏在地里。我自己知道，我们以前中国，我们在到了台湾，其实我们常常听见父母那一辈就讲到说中国的战乱，所以很多人就是把财宝藏在地，真的是把地挖开，把这个财把金条什么就把它埋下去啊。所以在巴勒斯坦的地区是很多人会把财宝藏在地里面，如果有人找到藏在地里的财宝，一定是偶然发现，就好像今天，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除了埋财宝的人，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所以如果有人发现，一定是偶然的发现，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是经常可以找到的。所以这个人他一旦找到这个藏在地里的财宝，他就把它再藏回去，所以这个把它藏起来就是再把它埋回到地里面，然后呢他就欢欢喜喜的去把他所有的都变卖了来买这块地。耶稣说这个比喻主要的要点是什么呢？ 说明这个财宝的价值。这个人找到埋在地里面的这个财宝，这个价值连城，这个价值是无可比拟的，值得这个人牺牲一切的去得着。当他牺牲一切的所有去买这块田地的时候，他买的是地，不是买这财宝，因为这财宝是埋在地里面。当他牺牲一切去买这块地的时候，他所拥有的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价值。他付的是买地的价，但是他买了地以后拥有的不但是拥有这块地，连这个埋在地里面藏在地里面的财宝都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个比喻的解释是神的国度的价值，神的国的价值就好像藏在田里的财宝一样，是有无穷的价值，无可比拟的价值，是值得牺牲一切的去得着的。如果有人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舍下一切，把所有的都变卖了，不计代价的去得着。当他得着之后，他所拥有的神国度的价值是远超过他所付出的代价。但是耶稣又讲一个比喻，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对重价的珠，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里耶稣第二个比喻是描述一个珍珠商人，这个珍珠商人是常常到各地去寻找昂贵的珍珠，贵重的珍珠，他要把它买回来，是做买卖的。但是他有一天遇见一颗重价的珍珠，极其珍贵。我们要知道在古代珍珠的价值是极其的，就是 是非常有价值的财宝，用现代话说大概就是钻石，在古代是珍珠。所以呢，他遇见这个重价，一颗重价的珍珠，他就把他所有的变卖去买这颗珍珠。所以这个比喻跟前面藏在田里的财宝比喻有相同的要点，都是强调这个贵重的东西本身的价值。这个珍珠的比喻就强调这颗重价的珍珠昂贵的价值，以及值得牺牲一切去购买。所以这两个比喻共同的要点是强调神的国所具有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是无穷的。神的国度的价值是无穷的，是值得人牺牲一切去得着的。所以当耶稣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他呼召人跟随他做门徒，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个人，就是称呼彼得的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因为他们是捕鱼的人。于是耶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捕人的渔夫。不是得人如鱼，得鱼 Fishers of men， 捕人的渔夫。他们怎么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们这是他们为生的方式，捕鱼为生，但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耶稣，值得他们牺牲这一切，立刻撇下他们所有的来跟随耶稣。从那里耶稣又往前走，看到兄弟二人，就是西皮太的儿子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他们跟父亲西皮太在船上捕网，准备出去打鱼。耶稣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耶稣，照样撇下所有的，把渔船、渔网，甚至连最亲密的家人、父亲，别了父亲，就来跟随耶稣。他们确实撇下一切所有的。第九章 一个税吏叫做马太，他坐在税官上，税官上意思就是说他正在上班，他是今天我们出入境的时候我们都要纳税。在古代加百农可以说是加利利跟约旦河东这个地区进出的一个主要的城市，所以在加百农有这个税官收税的。这个马太是个税吏，耶稣看到他坐在税官上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立刻起来跟从耶稣，撇下他税吏的肥，这个是一个税吏，是一个肥职。这些税吏是犹太人，替罗马政府收税，但是他们可以任其所欲的向百姓征收这个税金，然后他们只要缴纳当纳的税金给罗马政府，多的就进他们自己的口袋，所以税吏都是有钱人的。马太他把这个税吏的工作立刻丢了，这是个肥缺，他再也不可能回去，不像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还可以回去打鱼，税吏这个工作丢了就永远丢了，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所以神的国有无穷的价值，是值得我们牺牲一切所有的，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但是这两个比喻不同的强调在哪里呢？藏在田里的宝贝这个比喻，这个人变卖一切所有的去购买的乃是藏财宝的田地，他是买这块田地，所以当他购买这块田地拥有这块田地之后，事实上他所拥有的是远远超过他付出的价值。所以凡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虽然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但是我们因此得到神的国，这个价值是无限的超越了我们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代价。跟随耶稣做门徒是付代价，我们必须完全的撇下所有的，不仅是财务，撇下我们自己一切的喜好，我们自己一切的意识，我们一切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必须完全的舍己，完全的不按自己的意思，完全的降服于神，顺服神的旨意，有时候连生命都要为福音的缘故而舍掉。但是一旦我们如此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我们所得到的神的国的价值是无限的超越我们做门徒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昂贵的珍珠的比喻，这个人他变卖所有的去购买这颗重价的珍珠，事实上他是付出珍珠十足的价格，不像那块宝贝是埋在地里面，所以他付钱是买这块地。但是这个商人买珍珠，他是付出了珍珠十足的价钱 full price， 他是用珍珠十足的价钱去购买。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也需要完全的投资，完全的投资，变卖所有的，完全的投资，付出十足的价格，也就是必须彻底的跟随耶稣做门徒，不能半心的跟随，不能脚踏两条船的跟随，不能又要世界又要耶稣的跟随。我们要付出十足的价钱，是把所有的变卖，完全的投资，付出十足的价格去买。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有一个官，犹太人少年人的官，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应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回答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除神以外再没有良善。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因为他问耶稣他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知道诫命，耶稣就引用十诫。这个人说，哦，我从小都已经遵守了。耶稣是引用十诫，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等，要孝敬父母。他说我从小都遵守。耶稣说你还少一样， 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个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很富足。于是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难。在耶稣身边的门徒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救恩在人不能，没有人能够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于是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来跟随你，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也就是前面耶稣说财主要进神的国，也就是能够 得着神的国。所以虽然他们撇下一切所有的，耶稣说，你们是把所有的父母、妻子、儿女、房屋所有都撇下，但是你们在今世要得百倍，在将来你们要得到神的国。但是前面这个少年人的官，当耶稣要求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耶稣应许说他有财宝在天上，他会得的比他卖的、他舍下的更多。但是耶稣还是要求你要来跟随我，必须是彻底的跟随，但是他却拒绝。然而十九章，耶稣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是税吏长，是个财主，他不仅是税吏，还是税吏长。耶稣进耶利哥城，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因为他的身量很矮，所以他就爬上桑树要看耶稣。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他就急急忙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他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收税的时候讹诈了谁，多收，我要还他四倍。他倾家荡产，一半给穷人，讹诈谁还他四倍，他撇下所有。他是一个财主，而且是税吏长，何等有权势，何等有财富，他却愿意。不是耶稣像前面那个少年的官，夫子我要做什么？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你有财宝在天上，你还来跟从我。撒该，耶稣没有说，耶稣说，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们家。他就欢欢喜喜的，他找到这个藏在地里的这个财宝，他找到这颗重价的珍珠，他欢欢喜喜的变卖他所有的。我把我一半的财宝分给穷人，我讹诈谁，我还他四倍。所以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或者我们还没有做出这个抉择，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国度的价值是至高无上、无可比拟的，是无具有无穷的价值。今天地上的东西都要过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不但是都要过去，是正在 is passing away。正在过去。我自己常常会想，也许你们觉得我很奇怪，我常常会想，每一天我看到我家里一大堆东西，我就想，今天如果主把我接去，这所有的东西就一点用都没有了。我们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们地上的东西，这所有的事情，学问也好，名利也好，财务也好，这世界要过去，人类历史要带到一个结束。你今天在世上，你没有财，你有名，可能世人都称赞你，但是有一天历史要结束，我们下一次会讲，在世界的末了，神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不是人今天把你看为是有名有望有财有地位，是最后 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的审判才是做最后的定夺。神怎么来评价？我们今天都在追求地上，可是地上的东西是过眼的烟云。然后神的国虽然现在看不见，很微小，但是神国度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比拟的。我们虽然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可能也有也需要付上很重的代价，但是神国的价值永远是无限的超越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但是谁能够看见呢？谁能够看到神国度的宝贵呢？可能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都还看不见。如果我们可以看见，我相信我们真的是可以撇下所有的，我们可以不眷恋这世上的东西，就像耶稣说的，为神的国撇下房屋，甚至妻子、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我们可以为了顺服神的缘故，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我们舍下这些。不过不要误会，并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妻子，不要爱我们的父母，不要爱我们的儿女，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神永远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占最高的优先次序。我们为神的国所舍下的，我们会得到十足的超越的，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价值。而我们必须彻底的来跟随，我们不能够半行的来跟随。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请大家起立。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实在是蒙福的人，因为我们有机会听见神国的福音。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已经做了这个抉择，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但很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来检查我们自己。我们还没有做出抉择的人，求主用主的话来发出挑战，激发我们愿意跨出信心的这一步。我们已经做抉择的，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来跟随。我们真的是知道神国的价值是无穷的吗？我们真的是愿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而且是彻底的跟随耶稣做门徒吗？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你让你的话不是只是进入我们的思想，乃是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做出一个行动来，顺服的行动来回应神自己的话。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